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星期宣布，新冠疫苗的接种计划进入第二阶段，在美国独立纪念日之前，要让70%的美国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不过，最近几个星期来，接种疫苗的人数大幅度下降。美国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说，美国无法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群体免疫。同时，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医生指出，考虑到新冠病毒的变异多端，即使70%的人拥有了抗体，也不等于就能实现群体免疫。那群体免疫是打败新冠的唯一办法吗？美国接下来要采取哪些防疫攻略？民众要如何来适应新常态？今天我们邀请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何迈副教授来分析和讨论。何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大家好。
那《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美国无法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群体免疫。那这个群体免疫遥遥无期，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群体免疫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说在一个群体里，如果一超过一定百分比的人对某个致病的这个病原啊有了这个免疫性呢，那这样子呢就能阻断这个病原在这个群体内的传播啊，保护这个易感人群。那这样子说起来呢，这个群体免疫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这个成分，一个是百分比，一个是这个免疫力哈。那这个百分比呢，就是对根据对于新冠病毒的一些计算啊，那就是说得出一个，就是说不同的这个计算呢，他们得出过不同的百分比。比如说要达到群体免疫呢，是觉得呢这个人群里面要有60%啊到80%嘛，这么一个范围。话你有的 study 呢，就是说研究呢，就是提出70%到90%，但是呢这个70%呢都像是一个门槛啊，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门槛。那谈到这个免疫力呢，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就是我们简单讲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就基本的免疫，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人，我们都有一种基本的免疫力。但这种免疫力呢，就是说它呢就是比较针对性不强，那个效果呢也不威力也就不够大。那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特异性的，就针对这种病毒，针对这种病原哈，比较特异性的这种免疫力啊。那这种免疫力呢，就是说比较强，效果比较好，而且持续的时间呢也比较长。那这样的免疫力，特异性的免疫力怎么获得呢？那一般来说呢，大家可能也知道了，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说你得了病以后呢，感染之后呢，你就获得了一种对于这种病毒的抗体，取得了这种免疫力。那另一种情况呢，就是通过打疫苗。那打疫苗是什么意思呢？打疫苗其实呢，就是说训练人体啊，这个免疫系统产生对这种特定病原的这么一种免疫力。那其实就是说你训练它什么，你给它什么，它就产生针对这个疫苗里的成分的一种特异性的这种免疫力。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明白了，刚才您谈到了好几点，包括病毒的这个变异。如果病毒这个变异了以后呢，那这个你原来通过这个疫苗产生的免疫力啊，你这个病毒变了以后，那这个免疫力是不是有可能会受影响呢？那答案显然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呢，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病毒的变异株变异毒株等等，这些确实是对免疫力会产生影响。那这样子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公式上去，那可能人们还得重新计算，需要就是说更多的人来获得这个免疫力，才能达到这个群体免疫的门槛。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这个群体免疫，我们刚刚谈的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说你是这样的一个相对静止的一个人群。但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哈，国际化，同时呢各地的这种交流也都非常的频繁，这是一个。所以呢，你这个免疫力能不能保持你这个群体的相对稳定这么一个免疫力呢？就是你如果达到了群体免疫，但是你周围的地区他们那个就是说有免疫力的人，如果百分比呢 不够高，他们肯定也会影响你这个地区。然后呢，我们还得再想想这个美国这个情况。美国人口里面差不多20%以上呢是儿童，他们现在也是不打疫苗的。那这些人不打疫苗是不打疫苗，但是他们也会感染，也会就是说传播病毒。所以呢，这个对这个美国这个达到群体免疫这个人群的百分比呢是有肯定是有影响的。另外，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有相当多数的人他们不想打这个疫苗，那这一部分人呢是占这个打疫苗这个人口的25%左右，所以你加起来一看，那这个美国这个人群里面已经有40%的人没有打疫苗，那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来，想达到70%这个群体免疫这个目标这个门槛，是有一点困难。
那根据这个冠病毒的这种特质啊，它变异多端啊，有没有一个数字说是可以实现群体免疫的？
那这样情况，那我们就说还是得把这个群体免疫作为一个目标去争取。那争取什么怎么样呢？那就说第一个，你要劝那25%的人，他们不太想打疫苗的人呢，去打疫苗，这是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呢，那现在呢，很多药厂啊，他们也在想这个，就是说，是否这个儿童也应该打这个疫苗？如果群体免疫打不到，那这个怎么办？第一个，我们只能就往这个目标去迈进。第二个呢，我觉得呢，在治疗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就是说降低这个死亡率，降低这个重症率。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这个治疗手段的话，但如果这个病毒不会杀死那么多人，不会把那么多人就是说送进医院哈，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你达到群体免疫这个门槛啊，也可以往下移，那还是比较容易能够达到这个群体免疫的这个门槛。所以呢，我刚才的建议就是说，预防和治疗呢，我们都得就是都得上。
现在有很多州因为这个打疫苗的人数上升了以后，它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等会可能会继续聊到这部分。那可见这个疫苗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礼拜，美国总统拜登他定下了这个施打疫苗的下一个目标，也就是在7月4日之前要给70%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打上第一剂疫苗。那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As we turn to this new phase, we're also setting a new goal. Two months from today, familie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going to celebrate the 4th of July.
那拜登总统在5月4日说，两个月后的今天，全美国家庭将庆祝独立纪念日。我们在7月4日之前的目标就是有70%的成年美国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以及1.6亿美国人完全接种。那何曼医生，这个疫苗要达到这样的一个里程碑，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吗？
那我第一个就讲，刚才疫苗呢能够减少这个感染后疾病的这种重症率啊、疾病率啊、死亡率，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效果啊，对于这个群体的保护的效果。第二个呢，也可以看出这样子，就是说美国未达到这一点呢，这个社区的组织能力啊，这个生产能力、疫苗的这种设计啊，各个方面，这个医疗保健呢，大家也都达到了一个就是说相当的高度哈，这个还是比较在全世界还是比较值得骄傲的。同时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疫苗对于人群的保护作用，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里程碑。
现在几天来有报道说，全美国的这个感染率和住院人数大大的下降，在这个威斯康星州和维吉尼亚州前几天是零感染率，所以这是非常欣喜的消息。那自从4月中这个强生疫苗暂停使用以后啊，接种的人群就大大的下降了。那其中呢，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免疫能力很强，不会受感染。您认为这种想法是不是有危险？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还不能轻易下结论，但是我们可以参照历史啊，历史上那个西班牙流感的时候呢，这个 第一波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感染这个年老的病人和这个年轻的儿童，但第一波呢还相对来说比较轻，那第二波是比较致命的，就是杀死了非常多的人。这第二波呢，其实当时主要感染就是这个年轻人，所以呢，我是觉得呢，年轻人呢也要非常注意哈，不要认为自己好像就是说这一到目前为止这个新冠的疫情好像主要是。这个牺牲者呢主要是在这个比较年老的有基础病的这些人群身上，其实呢这个疫情它是会变化的，而且立岗人群、危险人群、高危人群也都会变化，所以也有可能像就像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他们年轻人也可能成为比较危险的这么一个人群，所以呢他们的这个还是要注意对自己的保护。
嗯，随着这个大部分的和老年人接种疫苗有了这个保护力以后，这病毒很可能转向那些就是没有免疫力的人群，那就可能是儿童啊和年轻人了。那这个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现在很可能呢就会马上批准辉瑞给12到15岁的青少年来注射，您认为这个意义有多大？
这个我们刚才是提到了，就是说当时呢这个确实是需要就是比较详尽的这个临床实验来论证哈。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儿童医院工作，就是说其实呢医学界已经注意到，就是说在儿童这个人群中间，虽然绝大多数哈感染之后呢症状第一要么没症状，然后呢就康复得非常快哈，但是这里面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儿童啊，他们会出现一种多系统的一种就是说超级的炎症反应这样的一个综合征，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有几千例这样的儿童就是高烧不退，就是说高烧不退有那甚至呢有几十例的死亡，所以呢儿童呢就那我们医院呢也参与了这么一个全国的一个临床试验来研究这种情况，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儿童啊我们还是要就是说还是要小心，所以呢这个打疫苗这个建议呢我是觉得呢也还可以，确实就是说我们得去想这个人群，但是呢怎么做呢，我是觉得还是要进行多方的比较就细致的一个考虑，因为儿童呢跟那个成人呢也不同，他呢的免疫力跟成年人呢也不同，所以呢这个是需要一个比较就是说详尽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方案呢来好好的这个实验一下这个可行性。
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缺乏疫苗，这个接种率非常低，比如说印度它完全接种的人口只有2%，那南非接种人口只有0.5%，还有中国不到20%，那世界各国这个接种疫苗进展不均匀，会给美国和其他的接种疫苗比较进步先进的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对呀，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群体免疫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群体啊，我们的社区啊，不是静止的哈，我们有这种跟各地的交流，也有这种国际化的交流。那这样子就是说，接种疫苗少的，然后这个免疫力低的，那这种它确实有可能获得这个病毒的感染，然后呢把它带到其他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一点呢到现在我们呢还确实得除了这个治疗啊打疫苗啊其他的一些措施呢我们还暂时不能放松。但是呢我这次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整个这个发展过程中，我发现呢一个大数据啊一个模型啊还是起到了相当多的一个有益的这种辅助作用啊，我是觉得这是挺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决策如何的就是做下一步，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疫情的攻略。
非常感谢您何教授。那非常感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何迈副教授做的分析和讨论，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